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当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把这生命的光带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才发觉这个世界曾经是何等的黑暗，我们人心是何等的黑暗。主，在你的圣洁的光当中，我们看到人的罪，人的污秽都被显露出来。主，在你丰盛的荣美的生命的面前，我们就显出我们是何等的贫乏，何等的真是无有，但是在你有多大的怜悯，奇妙的救赎，你甘愿舍去你自己的生命，流出你的宝血，把我们从黑暗贫乏罪恶当中能够拯救出来，把你丰盛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主，你拣选我们，看我们为宝贵，主，也让我们的眼目被你的荣美所吸引，看你为宝贵，以得到你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来作为我们寻求的方向。我们感谢你，为过去这一个多月我们在读箴言，几个月我们持续的在神的面前来守望，来读经的恩典领受，我们都献上感谢。这是你把那智慧的言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把圣灵的光照在你的话语上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得着智慧。主，何等的宝贵，你给我们这样的特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旨意中的奥秘，也看到我们行路的光和方向。主，就求你继续的带领，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真的是就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就快跑来跟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是特别的，我们不再读这个新的经文，今天明天我们是来复习，总复习箴言，把我们过去一个月当中所学习的拿出来，来彼此来分享，相信非常的精彩，这是我们在读箴言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鼓励，就是就像找珍珠一样，到箴言里面去找那些智慧的话，然后把它穿在一起，成为美丽的珍珠项链。珍珠这个词呢，在箴言里一共出现了四次，第一次是在第三章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讲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都不足与比较。这里是把这个智慧的宝贵，比喻比珍珠 还宝贵，还喜爱，拿到看到，我们心里就会欢喜，强调这个智慧的美，智慧的重要宝贵。第二次呢，是在第八章第十一节，这里讲说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这也是尝过神的智慧的人，他懂得欣赏上帝的智慧，领受欣赏羡慕，就像羡慕珍珠宝贝一样，所以第八章第十一节跟第三章第十五节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讲智慧是很宝贵的，第三处是在二十章第十五节，这里讲说有金子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这里呢，不光是讲知识，讲智慧的宝贵，而是讲这个人了。这个人心中有智慧，心中有知识，然后借着这个口把它讲出来。他是说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所以感谢主，这是不光是这个智慧好像是一种外在的遥遥在高高在上，不是，它可以就近我们，进到我们的心中，然后让我们得着，让我们尝到，让我们经历到以后呢，也借着我们的口可以讲出来。智慧本身加上有智慧的人是珍宝，比珍珠还宝贵的。第四次呢，就是我们昨天有读到的，讲才德的妇人，31章第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在我们当中，我就发觉两种的珍珠，一种是上帝的话语，神的智慧，再一个呢，就是每次听弟兄姐妹分享，发 发觉哇，我们当中好多的宝贝，还有好多隐藏的宝贝哈，平时好像都没有机会去分享，但是呢，每次听大家的分享都觉得哇，大家讲的非常的好啊，从心而发，从神的话语，包括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之后得到的这些宝贝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哈，请大家来彼此来分享。那把你的宝贝拿出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宝贝的美好。那感谢主，昨天薰英姊妹在小组里面已经给我们预热了，把她的宝贝已经拿出来跟我们用文字的方式跟我们分享过。那今天呢，我先把时间交给薰英，让她给我们讲讲。
弟兄姐妹早呀，我昨天因为读了就是才德的妇人有新的领会，就写到我们那个小组的群去了。那牧师就给我这个机会，让我第一个来分享昨天一些新的领会。那才德的妇人呢，这一篇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很多遍，可是我很感谢主，让我居然有新的看见。以前呢，我读这个才德的妇人我会看到一个哇，十项全能的这个很能干的妇人。然后呢，跟弟兄姐妹讨论呢，最后我们的答案就是，这是一个假设目标，没有这种人。可是其实我现在这次读起来，我觉得是应该有我身边应该有这样的姐妹的。那这一次我看呢，再重新一直去看在昨天的分享里面，我看到的是这个标题，才德的妇人，她的英文其实是 The Wife of Noble Character， 有高贵的品德。那我吸引我去注意的是她的品格特质，结果我的答案好像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我显然的是在看这个世界上的能干的妇人，她怎么样好像潜能激发，这样发挥多大的潜能？他不但是可以开拓家族事业，你看他做事业的能力也很周到，而且呢，他把家也管得井井有条，稳操家务，还有管理他家里的一些佣人，全家族衣食丰富。不但如此哈，他还有一颗很良善的心，他还可以顾念到很多周遭需要的人，好像在看也是很兼顾这个慈善事业，方方面面毫无瑕疵。你看他样样得利，样样得祝福，那让他整个家子坐上这种上等人的地位。所以，如果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来问哈，我就会问很多问题了。这富人三头六臂吗？我看柴切尔夫人在事业上有成就，她根本家里就牺牲了。那很多也许他全职要去照顾顾念他的家人，他可能事业就没有办法全力以赴的。那他是用充电器充电吗？他都不生病吗？他这个事业、家庭、慈善样样周到，他一天72小时吗？很多问题可以问，包括你看他的孩子也都会称赞他，看来这个孩子也很乖，不烦心啊。你看到他的先生，哇，好满足，也夸赞他。看到的，如果说是，那她这丈夫也不是等闲之辈吧？不然怎么能够在城门口跟长老同坐呢？相信也相当有地位哈。那这样子的问法，到底是谁庇应谁呀？问题就好多了，没完没了，眼光就失焦了，重点就偏颇了。显然，这个绝对不是在谈论一个世界眼光，说看一个能干的妇人。而且这篇文章神的话最后是落在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样的一句话，那这吸引我再去仔细的读这个妇人的高贵品格有一些重点。如果你把它归纳起来，我会发觉说她是勤劳不怕吃苦，她做事很利落，她懂得顾念人，她开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可是事实上他比很多很多的人多了一位，最重要的一位，味道的味给几笔啊，台语说的 他这多这一位哈，就是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一个味道，这一位多增加这一位，扭转了所有人的眼光跟价值，把感谢事归给上帝。这显然是一个很发旺兴盛的家。这个家呢，其实有一个更美的图画，是我昨天强烈感受到的。这个家很合一，它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家。你可以感受到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满足啊，真的是感觉到他们的满足。每一个人家人互相肯定，互相看重，里面充满了称赞尊荣，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很完美的搭配，丈夫妻子孩子还有所有人，很完美的搭配。所以这个家呢，可以相得益彰，扶摇直上，哇，越来越兴旺。这个家是蒙了恩典，它不仅仅有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兴旺，它还有属天的幸福，就是那种感觉。虽然我们在这么短的这篇文章里面，我看不到说他们家里所发生的一些试炼啊、难处啊、挑战啊，你都看不到，好像都没事。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真理是不会改变的，丈夫是家里的头，妻子是一个 helper 的角色，帮助者。那显然这位才德的妇人呢，她一定是一个很称职的 helper， 所以他们才能够夫妻同心，在恩典中关关难过关关过，兴旺家族。可是而我也看到这个丈夫呢，他也一定是一个有智慧的丈夫，他呢看到了重点。所以在31章11节有一句话哈，英文这边用的，我觉得我蛮窝心的。他就是讲到 confidence in her， 他应该是说什么使丈夫有益无损。其实丈夫是对他有 confidence， 真的是真正愿意信赖他的。而且丈夫自己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是哪一句话超过一切？敬畏耶和华。也就是说能做到前面那些不怕吃苦啦，做事利落啦，懂得顾念人啊，开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不是没有的，有。可是呢还要加上一位最重要的才德，就是敬畏耶和华。那如果我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想我就觉得是应该有这样的姐妹。她也愿意辛勤为家，她也勤劳，那做事也利落能干，懂得顾念人，有爱人的心，开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重要的是她敬畏耶和华。所以我就想到说，其实这个不论是在家庭啊、教会啊，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从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样的心出来，是不一样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这是他们整个家族兴盛的一个关键的一位。我就不再看到好像陆海空三军这种比较外在的看到的所有的能干跟他们的兴旺。如果我这样看，那是不实际的，也会觉得跟原来的答案是一样，没有这种人，这只是一个追求的鼓励目标。但是如果我看到的是这里强调的特质，个性的特质，特质才德的特质，那我觉得是有这样子的姐妹在我们周遭。这是我的分享。
谢谢玄颖啊，这个感谢主啊，你这个眼光发生改变了，从外在的行为转向来观察他内在的品格，而且看到这个内在的品格的那个根源是从敬畏耶和华开始的。那实际上箴言以31章这个才德的妇人做结尾呢，他实际上呢是在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就是当一个人敬畏耶和华的时候，他的生命的样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活在家庭夫妻关系儿女与儿女的关系面对每一天的这个杂物这个柴米油盐这些事情，他是怎样去做的这实际上是在给我们描述一个智慧的生活的方式。目的不是让我们说哎呀这个目标太高了达不到，而是吸引我们，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也学习敬畏耶和华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经历这种的美善非常好，感谢主，谢谢 巡营啊，把你的宝贝拿出来跟我们分享。那在我们当中呢，有另外一个姊妹也是在思考哈、啊，处理家庭的关系啊，如何用圣经的智慧、箴言中的智慧哈、啊、来学习。那我请小丽来分享一下。
啊，大家好，今天那个牧师让我们把这个箴言的项链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仔细的昨天又把那个箴言从头到尾翻了一下，我发现这个项链的这个一头一尾都是敬畏耶和华。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就是薰英刚才也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也为此很感恩，我们在这个阶段能够认识神啊，然后能够变得更好，也能够更好的处理和家人的关系。因为这个阶段真的是这个家人是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的，就是这个相处真的太重要了。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敬畏神，所以虽然不能一下子参透神的这些智慧就像薰英说的那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真的是很难达到，但是我们至少有这样的一个标杆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然后我一直在看箴言的时候，我一直在看怎么样处理家庭关系，我发现这个神的智慧真的是无穷无尽的，就是不管是管教孩子也好，还有这个夫妻相处也好，神的智慧真是处处都在。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那个神叫我们爱邻如己，我总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做到，但是我在想那至少我可以先从家人开始吧。就是当我的家人一次一次麻烦我一次一次让我就是一如既往的爱，或者没有条件的爱，还有就是能够宽恕一些错误我觉得这个是我要学习的。还有就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童阿姨的提醒特别好，就是不要一读经文就先看这个经文可以运用到他身上或者他身上，而是要先从自己开始从自己呢，我是觉得我这一阶段一直在学习怎么样控制自己的情绪，还有修正自己的态度。像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 你对家人因为是真是最真实的自己，最放松的自己，可能也是最不太注意的一个自己所以就是这个是我一直要学习那怎么样提高自己呢？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先要从里面，从自己的心因为这个，但这个我知道很难，因为我看那个箴言里边箴言的4章23节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觉得我们每天的这个晨更其实就是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在保守自己的心用让神的话语来指导我们的心。但是这个人的心呢真的是很难去改变吧，或者说很难去修正。我刚才想到我们之前的一句话说，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而且人尤其是成年好像真的是心会 越来越硬，越来越难改变但是这是神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改变人的心很难做。因为这个我看25章28节也说，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强援然后16章32节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们的古话也说，这个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就是制服自己的心真的是很难但是我们靠着神的指引，神的话语一定也是在慢慢的修正自己的心另外从这个行为上，我在这个箴言前后学习到的是两点，一个是说话柔和，第二个是忍气含怒因为说话柔和是大家都知道那个15章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对家人你是很放松，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不太注意说话的态度，然后就会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就是会一句一句就把这个冲突会升级但是说话柔和是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自己的然后关于这个怒气，我一直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我很少 就是基本上没有在外面跟人起冲突啊什么的，但是在家里还是会。所以这个，然后有时候而且自己就很有理由啊，就觉得哎呀，不是我发脾气，是因为他实在是太气人了，就是会找这样的借口啊。然后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圣经里面说，19章11节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还有29章11节说，欲望人怒气全发，智慧人忍气含怒。这个一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忍气含怒真的很难做，因为当时那个在气头上的时候，觉得我要不发出来，我就要自己要爆炸了，要憋坏了，会憋出内伤。但是我自己在努力在做的时候，在我很愤怒的时候，就让自己就是按下一个暂停键，我说我先不发火，我停一段时间，我思考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就觉得我那个火就不在了，就或者至少是消下去了，就没有那么怒。所以有的时候觉得那个怒气真的是属血气的。所以我们还是虽然很难做，还是要照着神的话语来努力啊，向着这个标杆来奔跑。嗯，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好，非常谢谢小丽的分享哈。我很高兴听到小丽在讲那个心的问题哈，那是抓到那个关键。因为箴言里面讲到很多具体的哈，怎么处理人的关系啊，怎么讲话啊，但是那个根源是从心里发出来啊。感谢主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始点啊，关注我们内心啊，也时时的注意我们内心里面的情绪啊，我们内心里面的想法啊，对神对人的那个看法啊，只有从里面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够真正从里到外发生真实的改变。好，我看到小丽在分享的时候，旁边这一位呢频频点头，那请刘刚帮我们讲讲看。
我那个一开始我选的题目就是这个义人与恶人哈，然后那个牧师也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提示，从神的眼光看义人和恶人。第一个得着是说，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第一个得着是说神的眼光看，而且是告诉我们的是义人，而我们用人的普通的以前的价值观看的那个叫好人。这一点这个概念我自己先深深的植入脑子里面，然后在以后的读经当中，我也是拿这个来去学习的。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关于这一串项链，我是这样穿的，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项链后边有一个挂钩，然后左边一颗右边一颗，一个是义人一个是恶人，最终穿下来有一颗最大的最核心的，或者说我印象最深的得着，就是这么穿下来。那我先说这个挂钩，这个挂钩是什么呢？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就是义人和恶人他们是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是义人走的是正路正道，那么恶人呢当然就是邪道是恶道了。那么在这个就是在四章的18节19节就说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这就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了。然后呢前面还告诫我说，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这都是神在告诉我啊，恶人他会做什么，然后不要行恶人的道。然后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我就觉得这个，那么在神的眼中，神要教导我或者说告诉我的，就是义人与恶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如果说你走了不同的道会有什么结果呢？那么在这个12章啊， 神就告诉我们十二章的二节到七节，哦，善人必蒙耶和华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一人的根必不动摇。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啊，等等等等，就是这些神就告诉我们应当怎么做，或者说是你如果走正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必得这个耶和华的恩惠，如果你行了恶道，那么必是神所不喜悦，必定他的罪。告诉我结果之后，再一次神告诉我义人和恶人都有什么样的表现呢？那么我们看，就是我在比如说第十六章第五节就说了这个恶人。当时我记着咱们成更的时候我也说了，就不是我也说，就是大家都讨论了这个自以为是是一个挺明显的，这个不是说恶人非得要去杀人放火啊，月黑风高夜，不是那样的。自以为是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恶性，就是骄傲，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神的话语之上，这种我觉得是很难根除的，而且有的时候自己呢都意识不到的。这个恶事的话，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意识到、认识到，而且要改正的哈。就是，比如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虽然联手，他必不免受罚啊。还有十八节，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义人的表现是什么呢？那第六节这个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了哈，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们要有同情心啊！我记得还有一位姐妹说过，同情心、同理心，而且要诚实，而且要敬畏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具备，而且要是一生追随的一个非常正确的事啊，等等等等。就是还有第二十节啊，谨守训言必得好处，依靠耶和华变为有福。左边一颗珍珠，右边一颗珍珠，一颗一颗罗列下来，包括后边还有很多，时间关系我就啊不所有的都说了。一颗一颗罗列下来真的是非常有感触。一颗一颗的珍珠罗列下来，那我自己看到什么呢？说实话，我真的是就感受到了，真的是一个天上的父对我谆谆教导，充满慈爱的跟我说孩子，你一定要行正道啊，远离恶道，我会为你修平脚下的路啊，消除一切绊脚的束缚。而且及至最后啊，耶和华还派下了他唯一的儿子，就是主耶稣，是完全没有罪行与罪性的，但是他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为我们受难，被钉十字架。这一切一切就是都体现了，就是说神对我的那种特别特别大的爱，真的是像天上的父亲一样，在一再的告诉我要行正道，做义人，而且要远离恶人，远离恶事。那么我想，就是通天学下来，这么多天学下来，那么就像一个父亲在教诲我，那总要有回馈。那么我想就是，持守神对我的教诲，持守神对义人和恶人的这种标准，然后敬畏神，去做义人，那么就是对神的这种大爱的应有的一个反馈和回馈吧。这就是我的一点感受。
嗯，
这个，然后对不起啊，这最后这一点就是看到神对我的爱，这就是怎么说项链的那个 最后最中间的那颗珠子，我把它放在中间。好，谢谢。
太棒了、yeah. 听刘刚分享就像欣赏他写字一样，我感觉他有他的那个很独特的风格、有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啊、从一开始、啊、就把那个艺人恶人的两条路讲出来，最终归结到、啊、这个借着耶稣基督彰显上帝的爱、啊、他内心切实的感受到了、啊、这个项链就显得非常的完美、啊，谢谢刘刚、啊、你的字很漂亮，分享也很精彩、啊、谢谢、下一位请方燕姊妹给我们讲讲看好吗、
啊、弟兄姊妹大家好、我学这个、真言啊，觉得我是奔着要真是要学点智慧，真是越学越觉得自己需要智慧、我当时就当时牧师在问就说大家选择一个主题的时候， 我其实那时候我就当时我是有一点困惑啊，我因为那时候正好又是疫情啊，又是选举的，其实我心里就是对这个就是在思考这个美国到底怎么了。我觉得当初我们那个要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我是确实是充满向往的，觉得美国是一个好像很好的一个国家，有充满了自由啊、平等啊、公益啊，就说是带着这种说我要来看看这个国家的。然后虽然我这个人对这些政治啊这些社会的一些现象也不是特别就说经常去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今年这个疫情的发生所引发的就说还包括这个选举，就让我好像就很想去思考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到底现在这个人类走到什么地步了？因为我认为如果一个最好的制度来说，我认为美国是就是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可是现在好像觉得也已经很糟糕了。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正好我来读箴言的话，看看这个神给我什么智慧来看这个社会吧。所以我就当时我就选了一个其他，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选一个什么 topic， 我就选了一个其他。后来我再往下读的时候呢，因为我有这个想法，所以我也去查了一些资料，就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然后那个有很多的这个文章呀，就说呀，我们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这个状态，受着人本主义的思想的影响，多元文化的影响。我说那这些又到底是什么呢？就说怎么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对比现实，然后确实是说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状态就是人们就是总是否定一切虚无主义啊，还有就是世俗化，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社会福利自我价值的这种去彰显，然后否定绝对真理，所以就说才导致了现在这个社会是这种混乱的状态。就是那我一步一步就说这个圣经读下去的时候呢，我觉得在第一章的时候第一章的29-31节，我就觉得好像神就已经把这个答案那个给我了一样。就是因为在这个第一章，我找一下这个文章这个经文哈。第一章的29-31节就说，他说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我觉得好像这就是一个结论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拒绝神的智慧，那就必然要为自己的这个选择要付上代价。我们不敬畏耶和华，那就一定会吃自己的果子。那我觉得现在这个不管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实际上特别是就美国而言，我是背离神越来越远，本来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开始越来越背离，所以现在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那我接着往下再读的时候，是像箴言的第4章20-27节也讲到了，就说实际上真正的智慧呢是关，就是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生命， 就像刚才那个小丽分享，就是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就是我们要从心去看，从生命去看。可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好像追逐的不是去追求自己的内心和生命，而是追求都是外在的很时髦的这些社会问题呀、啊、什么全球变暖啦，性别认同啦，就说这些其实不是我们这个，就说你要去认真思考，当然要认真思考，但是就是说最基础的东西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就说是偏离了那个神要教导我们的，要保守我们的心，要保守我们的生命。然后再往下，像第六章箴言六章九到十节就讲到了，就说你这个懒惰的人，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你的贫穷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逼庆的人来到。这个就是说神在箴言里面神就是批评这个懒惰的人的。可是我现在觉得现在的社会确实要去追求这个福利，社会福利，我觉得这个好像确实神有这个指导，这个就是说把恩典当作权利，我觉得我们要好好认识这个恩典。然后呢，当然神是就是鼓励公平的交易，也是就说也鼓励这个也喜悦慷慨的施舍，但是我们来怎么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这个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也讲了，就说有施善的却更增添啊，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就说神是鼓励公平的交易和慷慨的施舍，但是呢，却不是有点像贿赂的那种，就说你好像要强制一些人付出，然后去施舍给另一些人，这种难道是神的公平吗？所以我看接着往下的时候，十二章的十到十二节也讲到了这个问题，而且特别是在二十九章第四节也讲到说，王借公平使国坚定，索要贿赂就使国清败。我觉得这也是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就是在神的智慧里头没有说要。叫做贫富要均分什么这些，而是鼓励你要勤劳，然后呢要公平的交易，然后呢当然也鼓励慷慨的施舍。所以从这些读下来，我后来读到三十章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神就是有一个总结哈，我觉得就从二十六章的十二节我就读到，他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并他更有指望。我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的人类就是到了这个状态，就是自以为有智慧呀，觉得特别是越有知识越是精英的人，就越觉得自己有智慧，觉得人定胜天，人就跟神一样可以战胜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神就说借这些箴言跟我们说的，这个人的败坏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是因为没有敬畏神，自以为有智慧，其实根本就没有得到智慧。而且现在很多的人觉得自己很有知识很有看法，实际上就说是没有看到就神给我们的真的智慧是什么，所以呢是一种混淆，就把这个真理和这个非真理说的模棱两可的。其实这种比愚昧人更加的可怕，比没有知识也更加可怕。所以我觉得到了三十章的五到六节，谁升天又降下来，谁飓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他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的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我觉得这里就想到这个，就说真理是一定要坚持的，就是一旦 与世俗这种混淆就必然造成败坏。那我觉得从这里面看到，就是说神是拣选，神是在按照他的旨意拣选了这个我们哈。当然他从拣选以色列人开始，所以他把以色列作为智慧的出口，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文化也作为这个智慧的出口。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 多元文化的这个时代，有时候觉得好像大家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应该对多元文化进行包容啊、宽容呀、要尊重啊，这些好像也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认定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智慧、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文化是好的、是意义的、是唯一的真理的话，那我们就得去坚持，否则的话不就是妥协吗？不就是去与世俗那个为伍了吗？那么渐渐的人就败坏了。后来我又回想，就说所罗门神给他这么大的智慧，他尚且到了最后也是去崇拜异教的文化，结果把以色列搞得这一团乱，我觉得何况我们呢？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也许不能改变什么，我们也不是说你要去歧视去贬低其他文化，但是如果我们认定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智慧，神赐给我们的这个真理是真的是正义的，是唯一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坚持，要坚定的去持守。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就说不是我们可以强求别人要来过我们这样的生活，但是我们自己是可以的，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就说属天的智慧，赐给了我们从基督耶稣而来的救恩，那我们只有这样，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现在一样，就说像美国的这个结局一样。谢谢。
好呀，那方燕的分享呢，实际上给我们设立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也是一种读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带着我们心中的问题来到智慧的源头，神的面前，神的话语面前，来寻求答案。相信大家仔细听刚才方燕所分享的哈，胜过你听过很多这种新闻媒体的宣传，网络这些大 V 的这些的讲论，因为它是从神的智慧出来。第一句话就把那个美国社会以及人类社会作为整体那个问题的根源讲出来了，问题就出在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把神撇在一边，这个社会一定是走向败坏和灭亡混乱的哈。这种的智慧这不是人发明出来的哈，是借着圣经的启示神的话语讲出来。非常好非常好，谢谢方燕的分享哈。今天时间差不多哈，我最后请吴长老给我们分享分享。
我读箴言到最后，我把它整个总合起来，因为我是选择怎么说话，我觉得这个是很要紧，特别在家庭里面。那我基本上把它折入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少言，谨慎讲话；第二个，实言，我们怎么说实话；第三个，良言，我们怎么对人讲有益的话。啊，我现在把这个 PowerPoint 放这边，大家比较容易看到。第一个，我们要讲少言。那少言到底什么意思呢？在第四章十九节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禁止嘴唇的是有智慧，那中译本的翻译比较好，他说约束自己嘴唇的是明慧人。另外一节呢，在十七章二十七节说到，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那前半段那中译本是说，有知识的约束自己的言语。少言就是说，我们怎么约束自己，言所当言，不要讲废话。因为智慧人说话是因为他有好的有建议的话要说，一般愚昧人说话是因为他只是想说话而已，他不知道在说什么。那我们讲圣言讲到很多，我们说话过多的坏处是什么呢？第一个，他讲到容易闯祸。在十三章三节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灭亡。这大张嘴的中译本翻译成是口没有遮拦，说话没有分寸的，这种人容易闯祸。在二十一章二十三节说，谨守口与舌的，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 这话很容易懂哦。所以十八章的六到七节就说了，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罗。第二个坏处呢，显得自己很肤浅。那十二章十八节的前半段是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就是讲话不谨慎乱讲话的，也不想到对方立场讲话的，很容易伤人啊。十五章第二节说，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就是阐扬知识啊。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就发出愚昧来。第三个，话多的话容易导致贫穷。那这个贫穷什么意思呢？十四章二十三节下半段说，嘴上多言乃至穷乏。俗语说，能说不能行是自欺，轻诺则寡信。所以有人就俗话就说了，言语如同果树，叶茂果必少。但我个人认为这个贫穷特别是指容易陷入灵性的贫穷，但自己还不晓得。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刚刚很多人都提到是很要紧，特别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啊。好，我们第二个讲当实言讲实在的话啊。十二章十九节说，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那西人说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诚实是上策啊。中国人说君子之言寡而信，小人之言多而虚。我们说话一定要根据事实说实在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说了，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个恶者。撒旦常常在我们心里面兴风作浪，要我们讲一些不实的话。最后一个讲良言，这是今天重点啊。什么叫良言呢？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良言就是说我们讲一些恩慈的话，能够造就人，让别人得益处的话。保罗也在以弗所第四章讲同样的话，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造听见人得益处。在箴言里面把良言我自己综合起来分成几种啊。第一种叫做柔和之言啊，刚刚小丽也讲过了啊。这句我是最喜欢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特别是我们在家里面对枕边人讲话是要特别用柔和之言，要不然闯大祸。十五章第四节跟着说了，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我想我们都经历过别人讲一句话我们心都碎掉了，有没有？二十五章十五节，恒常忍耐可以推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常常保罗称柔和之言为言言，就是言里面话里面带着言来柔和啊。当别人对我们怒气说话的时候，你如果能够用幽默柔和的话回答，哇，这个真是有生命的表现啊。第二个，知识之言。十五章第七节说，智慧人的嘴破扬知识，愚昧人的心并不是如此。十六章二十一节下半段，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这句话我一直琢磨什么意思呢？后来看中译本，中译本的翻译是说，动听的话能增加说服力。刚刚牧师讲的珍珠哦，二十章十五节，有坚持和许多珍珠，唯有知识的嘴乃为贵重的珍宝。在平常对世人呢，我们如果勤读好书，我们嘴巴出知识之言，能够造就别人。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呢，熟读圣经，我们嘴里出神的话，我们能够救人家的灵魂啊，知识之言。第三个， 刚刚小丽也讲过了，何时之言，一句话说的何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上。那中译本的翻译是说，就像金苹果镶在银的器物上啊，真是美啊。十五章二十三节，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所以讲话真的要有技巧啊。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人心忧虑，去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那前半段的翻译，这中译本是说，心中有忧虑的话，使这个人的心都消沉了。所以我们觉得敬畏耶和华，求圣灵教导我们，在合宜的时机、合宜的场合，我们用合宜的态度跟方式讲一些造就别人的话。第四个是恩惠之言，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在二十二章十一节。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一个清心的人，他不嫉妒人，他会包容对方的缺点，欣赏对方的优点，常常讲一些赞美啊、感谢啊、鼓励的话。如果有人心的冷淡的话，你一讲他让他火热，他软弱的心就变刚强，可以造就人啊。那主耶稣也说，我们要口出恩言，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这一段，就出自于以赛亚书第61章这一段，我们自己去看啊。最后一个正直之言，27章5到6跟9节非常好啊。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朋友家的伤痕出忠诚，仇敌年年亲嘴却是多余，香膏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美。在箴言28章23节说，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多于那个用舌头谄媚人的。保罗也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中国人说，良药苦口重于你了。最后我是感觉，我们夫妻之间、不要因为熟而失礼貌，相敬如宾、不是那个冰雪的冰、夫妻之间的对话应该要运用上面讲的柔和之言、知识之言、合适之言、恩惠之言与正直之言，就可以避免下面的不幸了。大家都很熟这些话、宁可住在房顶的屋上、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下面一句大家都很熟，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时期的妇人同住。大雨之日连连滴漏，争吵的妇人也一样。男人也是如此啊，要小心啊。上一回我记得李长老特别讲说，我们做男人的也要注意我们的口。好，这是我把整个讲话综合起来。只是一些例子啊，可能你们有更好的看见可以加进来都可以啊。谢谢大家。
好，非常谢谢吴长老啊，这个这么详细的总结哈、可不可以把这个文件发到组群里，让大家可以再反复去看？
可以啊，
谢谢吴长老。那我相信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已经预备好了啊，把这个宝贝珍珠拿出来一起来分享哈。但是今天时间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哈，那我们明天会继续。今天我们也不用分组了哈，大家我相信听了这些的分享之后呢，都很受激励。那回去预备啊，花时间回去把你的思想读到的心得把它总结一下哈。那如果明天时间不够，我们星期一还可以继续，所以你预备好了就让我知道，机会是蛮宝贵的啊。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自己做一些总结，做一些综合性的思考。今天每一个的分享个个精彩，大家听到了哈。那我也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哈，当你们把你们所从神那里领受的智慧感受经历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彼此造就哈，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哈。所以鼓励大家回去可以花一点时间去预备明天，甚至星期一我们都可以继续大家这样的分享哈。你只要预备好你告诉我就好。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恩你说，当地上的敬畏你的人彼此谈论的时候，你在天上侧耳而听， 你不仅侧耳而听，而且你把更多的智慧、属灵的感动，对世界、对人生、对彼此的看法，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被点亮了，让我们不仅是拥有你的智慧，而且能够有这样的盼望，可以活出你的智慧，在地上来彰显啊，你这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彰显主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荣美啊和智慧。我们感谢你啊，把众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你应许了我们，你说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你必使我们得到饱足啊，在你的恩典，在你的智慧，在你的这个神的话语当中，得到那个心灵上的饱足啊，我们就称颂赞美你啊，请你真的是来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啊，从里到外的啊，来立定心志，一生一世来跟随主，走这一条义人的路，走这一条越走越光明，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